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圣洁、公义、慈爱、永恒的上帝，你按照你无穷的智慧和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又掌管、托住、管理，将来万有还都要归向你。虽然在我们人看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理想，有罪恶，有很多糟糕的现象出现，但是耶和华，你坐着为王，你不改变，你掌管一切，你拣选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把我们带在你的爱中，你所赐的平安里，站在你的恩典中。主，我们感谢你。可是主，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小心，我们常常的怀疑。求主用你的道来坚固我们，来复兴我们的灵性，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自己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快跑跟随你，定睛在你的身上，使我们看到不改变的上帝，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使我们经历到你奇妙的大能。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我们在你面前所分享的你的话语，使我们振作起来，靠主得胜，奉主的名求，阿们。好，通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关于复兴这样一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复兴，它的原意啊，是衰落之后重新兴盛起来。这几年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在讲话中也不断地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打造军事强国、科技强国，在其他领域也都要突飞猛进，要经济腾飞。但有人会说了，哎呀，真的是啊，你看这个中国这几年经济的确是发展得很快，但是呢，说这个教育、信仰、人权素质等等还有很大的差距。对啊，从他们眼光来看，这不叫复兴。有人说中国那些土豪啊，去买这些奢侈品，就是说穷的只剩钱了，好像在素质上、这个教育上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有的信徒也祷告说，主啊，你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你复兴我们。那么当我就问他的时候，那你说什么是复兴？他可能会说，哎呀，教会大呀，人多，钱多，这不就是复兴了吗？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从圣经中找出复兴的原则，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如果没有复兴，那我们用什么办法、什么途径来达到复兴？复兴是人为的吗？是人计划的吗？还是神所赐下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主题就是预备你心，迎接复兴。犹太人是一个盼望复兴但却不预备复兴的民族。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啊，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就把眼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些以前跟随约翰的人都转过来跟随耶稣。他们看到耶稣啊，讲话有权柄，不像文士法利赛人，而且能行神迹奇事，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而且称他为王的时候，拜他的时候，他也不拒绝啊。他们就说这就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从扫罗建国之后，大卫复兴了以色列国，到所罗门鼎盛时期，后来南北分国，然后分别于公元前的586年和722年亡于巴比伦和亚述，亡国了，从此这个国家就没有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好多的先知就预言说弥赛亚要来，所以犹太人隐隐渴望神子降临，他们盼呀盼呀盼呀，就等待着。先知都说了弥赛亚要来，要背负大卫的宝座，要复兴啊，所以就这种盼望。那么当耶稣来了，他们一看，哇，耶稣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因为在这之前呢，中间有好多假的弥赛亚也出现，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说话做事有能力、有权柄、行神迹，好，都跟着他了。可是后来他们看到耶稣孤单地走上十字架被钉死， 有的是害怕四散奔逃，有的是失望，有的是怨恨，总之各种情绪，他们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原来的家庭，原来的岗位，重操旧业了。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背负大卫宝座，来取得这个犹太人的一个真的复兴，一个荣耀的国度。可事实上耶稣没有这样做。所以后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地上为什么40天给他们显现，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他们才知道，哇，这个时候是真的要给我们复兴了。然而在40天之后，在橄榄山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就问了这样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吗？对啊，你现在复活了，你带着我们去推翻罗马帝国吧，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荣耀的以色列国。这个时候耶稣提出了一个关于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和时候是你们这个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复兴不是人为的，不是人策划的，不是人在那里计划营造的，是神有他的主权，他的时间。那好了，那我们人该怎么办？你就祷告，你就等候，这是你要所做的。当然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牧师啊，这个时候还讲什么复兴呢？你看现在这个我们都2个月都不聚会了，疫情还在增长，病毒还在扩散，谈何复兴？的确从表面上看现实的情况很糟糕啊，但是我们要从灵里的眼光看到，这是复兴的前奏。黑夜已深，黎明将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问题是，当神的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下面我们就要从圣经的原则看一看真正复兴的几个标准。第一个是爱慕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约翰讲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怎么来信道的？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呢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什么是真道？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说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讲台的供应。这个讲台是传讲神话语的讲台，是讲道的讲台，是传讲耶稣的讲台。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好的讲员，就像一个学校没有好老师，一个饭店没有一个好厨师，一个医院里面没有一个技术高明的大夫。那么有人又会说了，那什么样是好的讲员？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告诉我们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是正义？就是这个圣经本来的神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有人说，那我怎么能知道？所以要去上神学，要去学系统神学，要去找那些历史历代那些解经家，他们经过多方面的严谨的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解经的书。哦，那个这就是要遵照圣经的原意。那么有一些人呢，为利混乱神的道，有一些人呢是胡说八道，不懂装懂。在彼得后书3章16节，彼得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怎么样，自取沉沦。所以神的话不懂就是不懂，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所以呢，这也就看到了，不是枝叶多繁茂，要看根是否干净。有人口才很好，恩赐很大，讲道很多人爱听，当然这也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是按照圣经的真义正义来讲，非常可怕。所以保罗讲说，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只用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人悔改，叫人信耶稣。有人说了，哎呀，一个教会的复兴，我看到有的教会啊，赞美很好，他们的乐队很好，他们的诗班很好。有的说，哎呀，我去哪个教会啊，他 它的伙食很好，它的环境很好，我坐在那儿，它的冷气开得很足，沙发很舒服，各方面的环境、音响，这些都好。但是如果没有传讲神的道，我去到有一些教会，唱诗赞美，唱了一个多小时，叫信徒站着，有的年纪大都站不住，唱了一个多小时，唱累了，坐下来讲十分钟的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有问题。不是说那些不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讲台的供应，是很可怕的。不但讲台有供应，信徒也要爱慕主道。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必要得什么饱足，而且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要爱慕他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比金金更宝贵。就是说你要真的去爱，喜爱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注重真理的教会，传讲真道的教会，不但讲台供应，是每一个信徒都来爱慕真道，都在道上来建立自己，这是信仰的根基。第二个复兴的教会的原则是什么？是生活上的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你看啊，我们这个房子叫什么？叫圣殿。我们读的这个书叫什么？叫圣经。我们唱的赞美诗叫圣诗。我们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称为圣徒，是蒙神所拣选的、宝血洗净的。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叫圣工。所以你看这里面圣圣圣，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分别为圣啊。在以弗所书的5:26，保罗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啊。怎么把教会洗净？要水借着道。第彼得前书1:15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被神拣选出来，挑挑拣拣拣出来干什么？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站在这个恩典中，站在一个成圣的地位上。这是你说我们怎么能看出来分别为圣啊？人家那些人呢，通过服装，我们带个十字架，不是的，你用你的好行为来见证神的美。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圣洁？心要圣洁，嘴要圣洁，手要圣洁。心里有不洁的意念，要求神来洁净。那么嘴唇不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可从你的嘴里发出这个咒诅的话，还有赞美神的话，一口井里不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我们的手要圣洁，心清手洁的服侍主。所以说整个人都要圣洁，生活中有美好的见证，就是你的生活要信仰化，信仰要生活化。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每到礼拜天你把那个羊皮披着来教会了，回到家把羊皮又挂上了，是在生活中要人看到你的信仰所流露出来的那些美好的品格，像耶稣那样的温柔、善良、饶恕、诚实等等。然后在你的信仰中，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人，所以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什么？荣耀主的名。所以说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美，散发着基督的香气，这才是真正一个复兴的人，一个复兴的教会所带来的。所以你看在宋尚杰大的复兴的时候，他讲道，其实宋尚杰的讲道你仔细听啊，没有什么，你抄下来你也能讲，但是那里面是圣灵的工作，他讲悔改的道。那些在法院打死都不承认，找律师替人替他辩护的，宋尚杰讲完道之后，跪着在台前流泪祷告，认罪悔改，带来生活上的改变，那是一个真正的复兴，那是一个生活上圣洁荣耀神的这样的复兴。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是全体的侍奉啊。在哥林多前书12:27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整个的哥林多的前书12啊，用这个身体来比喻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基督也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呢 有做手的，做脚的，做鼻子，做眼的，谁百节各按各支配搭的合适，这才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才是主所喜悦的教会。那么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人身上的器官也不一样，口不能对眼说我用不着你，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每一个器官都是有功用的。所以你看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眼睫毛都是有用的，当你哪一个器官没有用了就要被割掉了。比如说我们什么阑尾发炎了，阑尾炎、盲肠炎，或者有一些的东西就是废了不管用了，可能就是要切除。同样的，神拣选我们，把我们安排在他的家中搭配侍奉，神一定给我们恩赐，无论是2000、5000、1000一定有恩赐。有人会说，哎呀牧师呀，我是一个平信徒，我不知道你理解的平信徒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圣徒，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蒙他所爱的，他既拣选就给你恩赐。所以要发现恩赐，发挥恩赐，带来全教会全信徒全肢体的侍奉，不是包办，而是带领的侍奉。你信主多久了，你只听不讲，你只领受不施舍，耶稣讲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就是说，哎呀，吃一顿饭吗？你来教会就是要来听听诗班唱诗吗？你来教会就是要来这个，有的人是为了生意上的多认识人的等等，不管你的理由怎么样，如果你仅仅是这样，你不是一个真信徒，你不是一个蒙主所喜悦的。刚才我讲了，说不是包办服事，是要带领服事。所以我以前就犯过这样的错。我在大陆教会服事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嘛，就是想多干，多干多干，什么都是事必亲功，大事小事都去，累得不得了。就是从我心里来讲，我要热心的服事主，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摩西有约书亚，有加勒，保罗有提摩太，以利亚有以利沙，一代一代的。你要学会带领大家一同来侍奉，因为教会是一个全体的，百节各按各支，每一个身体都要发挥功用的，所以那样干呢，你又累，还处理不讨好。所以后来我就渐渐的发现，要鼓励大家都来侍奉主啊，这不但是神所喜悦的，更是你蒙福的途径。所以当我们每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积极的参与服事，甘心乐意的服事，你就尝到了侍奉的甜头，侍奉的喜乐。有人说我真的什么都不会，你怎么可能不会？你说不会讲道，你可以唱诗啊；你不会唱诗，你可以打扫卫生啊；你可以去打饭呢、啊；你可以去指挥车辆、接送人，等等，安慰人。神不可能不给你恩赐，既然拣选你，他要祝福你，他要使用你。所以在小事上忠心，才能托付大事。所以一个复兴的教会是一个全体参与侍奉的教会，是一个积极参与侍奉的教会，是甘心乐意来服侍的教会。感谢主，让我们都能来服侍主。有人说我要为主所重用，成为主何用重用的器皿。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看我刚才讲这几点是一点一点的，你爱慕主道，你尊重主道，你敬畏神，你心中有道，你就被圣灵感动，能结出好果子，就活出美善的行为，就吸引人来归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生活上有好品行。然后因为你爱主，主给你恩典很多，你来到教会之后，你愿意参与服事，你愿意来这个侍奉主啊，发现主给你的恩赐，去发挥恩赐，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属灵的教会。好，第四点就是广传福音，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是大使命啊。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耶稣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大使命传讲之后，所以教会2000年传到今天，为什么？就是那些人前仆后继，不辞劳苦，那些人到了陌生的地方，学当地的语言，穿当地的衣服，学当地的文化，就是为了把福音传开。如果他们只在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我们得不到福音了。所以神就拣选了一个 本来是这个背叛的叛逆的一个外邦的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向了外邦，我们是有福气的。今天我们领受这恩典，领受这福气，你知道还有很多未得之民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呢。神拣选我们是要干什么的？赐福给我们吗？是的，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工具，一个管道，神要借着我们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不是靠着牧师长老知识，是大家每一个人你都要去传福音。怎么去传？身教言传都有。有人说我不会传，不会传你就要学呀。所以你要参加慕道班，你受洗之后要参加主日学，你要参加查经班，要主日讲道你要认真听，不懂了你要问。你爱慕主道，道在你心中多了，然后你就有道，你就能讲出来。你没有道，你给人讲什么呀？所以说求神带领我们，使我们的教会爱慕主道，生活圣洁，全体参与侍奉，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尽你所能的去做，神要使用你。感谢主。弟兄姊妹，我讲的是预备你心迎接复兴。那么在大复兴要来之前，你预备好了吗？你是一个爱慕真理的人，爱慕主道的人，是一个生活圣洁的人，荣耀主名的人，你是一个愿意参与服事，来积极服事的人吗？你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拣选我们是要祝福我们，但是主，你要复兴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流通的管道，你要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因为叫万人得救悔改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是首先蒙恩的人。主，我们在天天祷告求你复兴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知道真正的复兴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主，你用你自己吸引我们，你的道吸引我们，使我们爱慕你的道比金金宝贵，比蜂房下地的米甘甜，使我们把你的道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光是盐，能活出主的荣形，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那些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美，你的好，归荣耀给天上的父。主啊，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参与服侍你，让每一个人百节各按各职都动起来，让我们发现恩赐，发挥恩赐，在你的家中热心服侍你，讨你喜悦，弟兄姊妹之间配搭的合适，彼此相爱，兴旺福音。主，你也把你的道放在我们心里，你给我们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不是牧师长老要做的，是因为你差派你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而且说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主啊，你给我们你的道，你给我们你的讲福音的恩赐口才，你也使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能为你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愿主拿起我们来使用，复兴教会首先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等待你大复兴的来到。因为你的复兴来到是你的主权，你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求我们的是要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现在就是预备的时间，现在就是装备的时间，使我们装备起来，全副武装，成为你的精兵。当你的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也参与有份，我们也能为主所用，一同享受你所赐下的福星所带给我们的喜乐。谢谢主，请你众儿女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所求，阿们。